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打开你们的圣经，我们一起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6到第16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好吗？哥林多前书第十集，再论十字架的智慧。好，我们一起来。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如经上所记，神为他爱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因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除了人里头的灵，谁能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人，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所说的这些事，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了基督的心了。保罗在这里最后说，但我们是有了基督的心了。在2章1到5节，保罗否定了人能够用高言大志传讲上帝的奥秘跟智慧。在这里他接着开始说明，他并不是真的要反对智慧，他不是要反对真的智慧，但这种智慧是在人的理解之外的，唯有透过圣灵，透过圣灵才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的人，才能得着真智慧。因为这十字架上的真智慧，就是通过这个三一真神的计划完成启示，来显明给世人，并且吸引人归向基督耶稣。其实整本圣经都启示了这么一个中心，就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样一个真正的智慧。那么今天我们就会一起来看保罗所说的十字架的智慧到底讲的是什么。第一，保罗在这里是讲的十字架的智慧乃是天父的计划，是圣父的计划。在这里6节、7节，保罗说，然而在完全人中，这个完全实际上原来的文字的意思是成熟，他所的是讲的是在成熟的人当中，在成熟的基督徒当中，我们也讲智慧，但是不是这世上的智慧。这个世上在原来的文字当中更加接近的意思，指的是这个世代，这个世代人的智慧，而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就是有权柄有势力的这些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就是这些败亡之人，他的原来的文字的意思更接近的是一种无用的，会失去效用的智慧。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的上帝的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着荣耀。在原来的文字中更可能接近的解释是使我们得着荣耀的预定。这世上有权有位就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在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保罗提出一个计划，提出一个上帝在万事当中所隐藏的这个真智慧，而这个智慧是上帝有一个救赎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在这里保罗称它是被曾经隐藏的，甚至被看成是一种奥秘的智慧，也是上帝在万事以前预定的 智慧。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保罗所讲的这个智慧，它一定不是这个世界的智慧，乃是天上的智慧。保罗所讲的智慧一定不是人间能够用人的方法能够达成的智慧，乃是讲的上帝的救赎计划，上帝所预定才能够使人得到的这个智慧。所以这个智慧是被隐藏起来的，而这个智慧又被称为是奥秘。在这里保罗曾经在罗马书十六章也特别讲到过这个智慧是什么，他说到是什么，唯有神能照着我们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在这里面所讲到的是一个永古隐藏的奥秘，这个智慧是一个永远之前隐藏的，而且是什么，是奥秘。而这个奥秘在哥罗西书当中保罗也有过大段大段的论述，讲到这个奥秘是人所不能够能够马上所理解的这个奥秘。也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他所提到这个奥秘是上帝在万事以前，也就是说在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以前他已经所预定的，就如神创造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也就是说上帝在创立这个世界以前已经预定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着儿子的名分，而这个奥秘就是透过福音透过十字架所传递出来的。很多时候我们说上帝有个计划，上帝的计划超过人的计划，而人能够看到一步两步以外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若有一个人能够看到两三年以后的事情，我说这个人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个人。我们教会曾经又有一个弟兄我认识，他能够看到，他自己说我能够通常看到两三年以后的事情，了不起啊，两三年以后。我告诉你，在我看来这个人能够看到五年甚至十年以后的事情。在我跟他接触的五六年当中，我所看到他当时跟我讲到五六年以后七八年以后的事情都看到，所以他投资房地产挣了很多钱，真的，我告诉你。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个弟兄他不能够看到十年以后的事情，所以他在台湾最后的一个很大的投资把他过去挣的全部赔进去。所以人的智慧是相当有限的，人能够看到三五年以后非常了不起了，但是若一个人能够看到十年以后他还会在，因为一个人没有可能看上帝，看上帝干千年如一日，一个人没有办法得到上帝的智慧，他不能够看透人生。上帝的永恒的智慧是非常了不起的，他能够看到人所看不到的。如果你看整本圣经，整个圣经的中心思想所启示给我们的是什么？上帝对人的救赎计划。所以我说这个真智慧是什么？是天父的计划。这个真智慧是天父在万事以前已经订立了一个救赎的计划，而这个救赎计划就是要透过耶稣基督使万人都得到上帝的拯救。整个圣经的中心思想都是这个，每一卷书的中心思想也是围绕这个。创世纪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上帝对人的拯救计划，不是创造世界。整个创世纪创造世界只用了一章，但接下来49章都是什么？讲上帝对人类的救赎，对人类的拯救，对人类的一个特别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就是透过七个约瑟完成，这就是旧约。整个旧约有七个约，从亚当之约开始，亚伯拉罕之约、挪亚之约、拉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祭司之约、大卫之约，到耶利米的新约，有七个约。而这七个约一贯一气呵成，围绕了就是什么？就是上帝要拯救人类的计划。第一个约是什么？就是亚当之约。圣经说什么？女人的后裔，第三章创世纪，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而蛇要伤了他的脚跟，对不对？女人的后裔，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男人的后裔，对不起这么讲，有点不公平哦。女人也占 49.99%， OK。 但是男人的后裔，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男人的后裔，但是只有一个人除外，耶稣基督。耶稣是圣灵承运。然后到了亚伯拉罕之约之后，这个约就更加明显，上帝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出， 君王从你而出，而且我要与你并你的世代，要坚立我的约，要做永远的约，要做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方，就迦南全地赐给你跟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必要做他们的神。在这里让我看到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说，我要把土地给你，要有地方给你，我要把国度给你，我要把君王给你，我要把后裔给你，我要祝福你，你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你的神。这个约一旦约定之后，一直延续到新约，一直延续到之后。但是在这个旧约的七个约当中，只有一个约除外，别的都是什么没有条件的无条件的应许，只有一个约除外，就是摩西之约。摩西说什么？如今你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我就在万民中做你的，你做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也就是说什么？以色列民啊，犹太人啊，你们如果听从我的劝导，你们跟从我来追求神，你们若遵守我的诫命，遵守我的律法，我就祝福你，我就应许你，我就要一直要领导你。但是如果你不跟从我，如果你离弃我的约，如果你去追求邪神，如果这样的话，我告诉你，我不做你的神。一直到后面就产生了什么大卫之约，你和你的家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度也必建立直到永远。你看整个的创世纪，整个的摩西五经，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那个生命记，这五个五章五卷书全部是围绕这个展开的。创世纪，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所以我们说旧约，通常我们会说旧约是什么意思啊？旧约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啊，对不对？然后这个约一直要延续到永永远远，而这个约是在万事以前上帝已经预定的。这就是奥秘，这就是真智慧。而这个奥秘最后是透过耶稣基督这个福音所展示的。但是怎么展开呢？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怎么 展示啊？耶稣要来到这个世界上，首先耶稣要有一个地方出生啊。耶稣没有降生在中国啊，很遗憾的事情，对不对？对中国人来说还好没有来到中国。有的时候想想耶稣来到中国，耶稣也吓死啊。耶稣来到以色列出生，那时没有以色列怎么办？以色列没有，以色列需要一个国家，所以什么？当时他们在埃及为奴，要一个国家，所以要出埃及记啊，出埃及啊，所以出埃及是整个上帝的计划一部分啊。他们要过红海，要逃离追兵，要进入迦南美地，要开始一个新的国家，需要什么？需要有一个国家的建立，所以叫出埃及啊。然后一个国家建立还有什么？要有法律啊，法律是什么？就是利未记嘛。整个利未记讲到的就是上帝要建立他的国度的法律制度要出来，所以有利未记啊，利未记。然后呢，有了利，有国家，要国家还要什么？还要百姓啊！你只有十二个人，不能建立国家嘛？你一百二十个人也很难建立国家，所以就开始了什么？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什么？生了十二个儿子啊！十二个儿子后来就成了十二支派，对不对？啊，这个十二支派要数点百姓，民数记，旧约民数记就是数点百姓。当你有几百万人口的时候，你可以建立国家了。好了，这个时候摩西说，我的责任办完了，我要怎么交给下一代了，就是怎么要重申诫命，就是你们一代一代要跟随耶和华，就生命记。而当时之后约书亚要来了，约书亚就是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美地，得到这块土地，要怎么过去，今天我们一直说以土地换和平，对不对啊？没有和平的，我告诉你啊，巴以之争永远不会解决的，永远换不来和平。因为什么？约书亚记就让我们看到是打出来的嘛，根本，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牛奶跟蜜的地方，要建立什么国家？因为什么？上帝说这块土地给我的嘛，所以我就进去吧。约书亚记，约书亚自己进入之后，哎，开始四世纪。四世纪是什么？国家已经建立了，但是还没有王啊。当时什么？以色列人很有意思，他们以上帝为他们的王，所以管理他们的都称为执政官，有点像罗马了，就 governor 刺史啊，这英文的翻成 judge， 但实际上更像 governor， 他不是一个王啊。所以有了四世纪，到了四世纪之后有了路德记，路德记就很有意思，路德记说好像是一代男女在谈恋爱的故事一样啊，波阿斯跟路德，但实际不是，因为这个里面有上帝的约隐含在里面，很重要的一对夫妇出现，波阿斯 跟路德，波阿斯是什么？波阿斯生了俄贝德，俄贝德生了耶西，耶西生了什么？生了大卫。所以波阿斯是耶稣啊、是大卫的曾祖父。所以这个人一定要出现的，这个人不出现就不会有大卫，大卫不出现就不会有耶稣啊。后来到了耶稣，到了大卫出现之后，有大卫之约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大卫什么时候出现？撒母耳记上下，这个时候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我上个礼拜天讲的，对不对？就是什么？就出现了大卫这个人，带领以色列建立了历史上最强大的联合王国。这是差不多公元前1000多年的事，1000零几年的事情。而这个时候，以色列的国差不多已经建立了。但是你不要忘记，你不要忘记，上帝在以摩西之约讲得很清楚：若你听从我，若你不听从我呢？上帝在历史上要兴起他的敌人，以色列人的敌人，来打击以色列人，打败以色列人，要把以色列人赶出应许之地。这跟我们今天一样的。今天为什么我们做基督徒常常失败？因为我们没有跟从耶和华神。我们为什么常常在跟从的时候失败？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诫命，但是我们不愿意遵从。而上帝给我们有一个条件的约，就是说，如果你不跟从我的话，我要兴起你的敌人来打败你，我要兴起你的对头来对付你，我要兴起你的客户来脱逃你的欠款，我要兴起你的小三来攻击你的家庭，等等等等了啊！所以这是圣经里面应许的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所以这个时候什么？这个时候上帝的计划并没有失败，所以上帝在这个时候就圣经里面就出现了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历代之上，历代之下，什么？就看到一个王起来，他违背耶和华的时候，上帝就兴起咒诅，整个国家就倾覆。然后上帝再兴起，以色列历史上南国北国分裂了。分裂之后，南国是什么？其中有8个王还是比较好，其中最优秀的有4个王，上帝一个一个兴起他来，一次一次的复兴以色列人，不是要复兴以色列人，是遵从什么？上帝跟大卫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因为这个约定耶稣一定要从以色列出来啊，他们不兴起来的话耶稣不能来啊。所以这就是上帝在永恒当中的一个计划。然后就出现了什么啊？很有意思的一卷书，另外一卷书就是以斯帖记。路德记跟以斯帖记都非常重要，因为以斯帖记这本书里面上帝的名字一直都没有出现，耶和华神 Lord Yahweh Elohim 一次都没有出现， Adonai 没出现，什么都没有出现。但是你会看到上帝的手在背后，就历史，我们说历史是什么？历史 History is his story， 历史是上帝的故事。你就会在以斯帖记里面看到上帝的手怎么样透过以斯帖，波斯的一个犹太女人，住在波斯的一个犹太女人，上帝怎么样兴起她来成为王后，并且上帝使用这个女人复兴以色列的民族。而为什么要复兴啊？当时整个的波斯产生一个气氛，就是要绝杀犹太人，就像那个希特勒一样，所有的犹太人要被杀死。那个时候如果那个时候犹太人全部灭种，耶稣不能来了吗？所以上帝兴起以斯帖来救赎犹太百姓，上帝的计划。整个接下来就会看到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这五卷书称为智慧书。为什么叫智慧书？智慧书讲来讲去就说你们要有上帝的智慧啊，而这个上帝的智慧不是人所有的。所以当你看到恶人嚣张的时候，你不要担心，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心怀不平，你更不要像恶人一样。因为什么？上帝早就将他们放在狡猾之地，随时他们会倾覆。你要什么？你要跟随神，你要坚定你在上帝面前的位置，你要跟随他。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智慧书。智慧书当中让我们看到最最有意思的是一个戏剧，雅各。雅各好像一个所罗门跟一个女孩子在谈恋爱啊，谈来谈来谈去，谈得好开心啊，对不对？很伟大的一个爱情图画，但是实际上在宣扬的是什么？就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就是从那里来的。因为什么？耶稣要来嘛。然后大先知书、小先知书、以赛亚圣子的先知预言的是耶稣基督的降临，耶利米被称为天圣父的先知，以西结被称为是圣灵的先知，但以理被称为是启示的先知。但是接下来又有12小先知书，从12个不同的角度来围绕一个主题，就是耶稣要再来。直到马拉基书写完旧约的时候说耶稣快来了，结果一快来400年没有出生，400年 没有出现。很多时候我相信我们都知道，上帝的计划是一个永恒的计划，上帝的计划是看得非常遥远的，非常什么，有普世性的，有战略性眼光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的是很眼前的东西。很多时候我那天跟我们教会一个企业家弟兄聊天啊，聊得非常有意思。我说我这个弟兄也是非常有眼光啊，他看东西也非常准，也是非常有能力。但是我发现有一样东西他算错了，就是他没有想到的，就是说他的健康会因为他的企业而付代价。今天我们有多少企业家，我相信我们中间也有很多人，今天我们很多有很多都是为了我们的企业付了很大代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计划，我大学读哪一个科目，对不对？我毕业之后我再加一个 MBA， 对不对？最好再拿一个 PhD， 或者然后我要娶一房太太，对不对？然后生两个小孩，然后回到中国打拼发展我的企业，然后我要做到多少多少怎么样，然后公司上市，然后我就拜拜，我就可以什么去钓鱼了，对不对？我就可以过这个退休生活了。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计划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东西计划漏啊，有没有计划漏啊？我们没有计划到我们的身体会出状况啊，对不对？我们没有计划到是我们的家庭可能因此出状况啊。所以我们就想很有意思啊，中国的企业家都是什么，都是只有企业没有家，是不是啊？哎，那个有家的时候你就什么，你就没有企业了，是不是啊？那个什么，那个做房地产那个叫王什么啊，你们说的不是我说的啊，要怪他来找你，不要找我啊。啊，这个他原来有企业啊，但没有家啊，现在他有家了但是没有企业了。都很多东西都没有计划到的嘛，对不对？都不知道，没有计划到。上帝什么，上帝的计划是超越永远的，上帝的计划是超过永世的，上帝的计划是隐秘的，是那个奥秘的，是被称为是预定的，而这个计划是一定会实现的。接下来这个计划就是什么，就是圣经里面说的是透过耶稣基督来完成。所以我说第二点就是十字架的智慧是圣子来完成的，圣子来完成的。你看第二章的第八到第九节，在这里保罗说，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事，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什么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过，而且人心未有想过的？就是指的这个真正的智慧。这个智慧就是透过十字架，耶稣受苦受难并且死里复活而把这个智慧带出来的。而这个东西被称为是眼睛未曾看见过，因为在历史上没有过，没有人看见过，耳朵没有曾听见过，而且人心是未曾想到过的。为什么这么讲？是因为在这个计划当中，甚至连魔鬼都被骗了。我常常说，我说上帝做了一个最大的骗局，就把魔鬼给骗了。啊，这个上帝最伟大的一个骗局就是把这个撒旦也骗进，因为撒旦以为我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我把耶稣钉死了，你的计划就完蛋的时候，没想到撒旦中了上帝的诡计，我甚至用了一个引号诡计。上帝最伟大的骗局就是把魔鬼撒旦引到了这个骗局里面，因为魔鬼以为他把这个荣耀的主，把我们的救主钉死了，这个拯救计划就不会来了。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什么？是基督可以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在这里说什么？荣耀的主被钉在十字架上，第八节。而且第九节，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过，就是什么？讲的是上帝的先知也为此做见证，也为此见证。这些圣经可能在旧约你不能够一下子直接找到，非常有可能保罗引用的是以赛亚书第64章的那一段，但是也有可能保罗引用的是，因为在早期的文献当中有一些没有进入到圣经的正典，被称为叫以赛亚升天记或者是以利亚末世论，这些经文当中保罗可能很熟悉这些经文，他就直接引用过来的。所以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讲了七句话，最后第二句话他说什么？成了。在人看来全部是失败了，但是在基督看来居然是成了。他说我成就了上帝的计划，我成就了上帝的计划。很多时候我告诉你，成功也好， 成长也好，或者新的生命也好，都跟苦难很有关系，都跟苦难很有关系。我这两天在看一本书啊、就是讲到医生的，专门讲医生的，就讲到那个专门是讲儿科，小儿科，特别是妈妈生孩子啊，我真是看了之后，我再次想到我的母亲怎么把我生出来的苦难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虽然不是过母亲节了，我们还是要思想母亲在生养儿女的时候的这种苦难。过去你知道吗，150年前那个死亡率很高，那个母亲生孩子的死亡率差不多20%，甚至在医院里，因为当时的医疗的那个消毒水准不太高，所以很多的难产都在医院里发生的。那甚至在1817年的时候，英王乔治四世他的女儿那个威尔士公主出生，他的女儿怀孕了，居然难产，4天生不出孩子。这个时候其实1817年的时候已经有了剖腹产的那个技术，只是剖腹产的技术当时作为一个专利啊，很多人靠这个赚钱，他不公布出来，所以那个公主也生不出孩子。结果最后挣扎了四天四夜把这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这孩子已经死掉，那公主最后也死掉。最后那个替安那个威尔士公主接生的那个医生，这个最后他自杀嘛，那受不了这个压力嘛，这个都说哎呀你这么庸医啊，你怎么连公主的孩子都保不住啊。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时候苦难跟生命常常是连在一起的。而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如果不经过苦难，我们的信仰是不会成长，真的是不会成长。有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们在这里太幸福了。为什么这么讲？我有很多感受啊。大家有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一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全世界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一个女，是个女的，你知道吗？一个女性，第一个女性是谁，你知道吗？吴亦芳听过没有？吴亦芳没有听过啊，很重要的一个女人，中国第一代的女大学生，当时全中国毕业的时候只有5个，她是其中一个。1925年，美国已经得到博士学位了，生物学博士学位。回到中国之后，在担任中国当时是金陵女大的院长、校长，金陵女子大学的校长吴亦芳，基督徒。然后呢，1946年，宋美龄请她出来做教育部长，遭到拒绝，不做。49年，李宗仁请她出来做教育部部长，不做，因为那个时候她内心已经非常亲共了。他当时是非常希望就是看到新中国，一个另外的一个中国，所以他非常亲共的一个思想。所以1954年开始三自爱国运动的时候，他是第一批支持三自的人。但是如果你看他的履历，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从57年以后到79年这段他的履历是空白。为什么？批斗去了，受苦去了。那个时候你知道，整个三字周恩来只能够保2个人，因为周恩来自己有一个名单，就是他能够保的人，他有个名单，宋庆龄啊这些啊，最高一级的都能够得到保护。基督教界只保2个人，一个是吴耀宗，三字的创始人吴耀宗，也是周恩来私人的朋友，一个是什么？丁光训，丁主教，这2个人。所以当时丁光训做见证，他当时非常狼狈，红卫兵那天晚上要冲击他的主教府，他都不知道，结果突然一部军用吉普车开到他家门口，冲进去把他拉出来，他以为要去审判他，不是，他穿着睡衣，然后呢，革委会还没有来之前，军委会先把他送到什么江苏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保护起来。但是丁夫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丁夫人被下放到游泳池去洗游泳池，没有搞错啊。30年代美国得博士学位的英文教授啊，中国那个时候这种人才几个，去到游泳池去洗什么，洗游泳池，结果丁夫人得了什么，这个风湿性心脏病，那个没有活到90年代。当时吴亦芳后来1979年被留从那个劳改地方被释放回来之后，南京大学的校长邝亚明啊，这个邝亚明是真的这么讲，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真的绝对是毫无问题了。那跟着周恩来闹革命，当时他自己说的，我要去做牧师，拯救人的灵魂，还是要救中国？我选择救中国。这样的人，他就问吴小姐，他说吴小姐， 那个你是怎么活过来的，你在文革，你在这个最最危险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活过来。我告诉你，你们不要都把三支人都一定是打倒的，不是这样的。三支里面真的是有忠心的人、啊、那个吴小姐她就说了一句，她说我在最难最难的时候我只想耶稣的十字架，是耶稣的十字架使我可以活下来，使我可以坚定我的信仰，因为我知道我所受的苦难基督都受过，而我所受的他都知道，所以我能够到今天。那是邝亚明后来告诉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更告诉我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在想、哦、我们的信仰，如果你在信仰生活中你从来没有碰到过苦难，如果你在这个信仰生活中一帆风顺，而且是很自在 很享受，我也说不是不好了，但是你的信仰当中还是缺少真正去明白基督十字架的真智慧。因为十字架跟受苦是分不开的，十字架跟人的付出摆上牺牲是分不开的。我们不要说的那么远，今天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教会常常没有缺乏好像，但是实际上我发现我们教会最缺乏的就是我们在深刻的认识我们反省我们灵魂深处的问题。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反省我们自己，而不是去替别人反省。很多时候我在想的一个问题，那我感谢上帝啊，就是说西方教会一直奉献，非常非常愿意奉献尾声摆上，所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教会你就看到他们的发展，韩国的教会，但是我很感谢上帝，我很感谢上帝，华人也有很多很多愿意摆上的。我自己最有感触的就是我为新加坡马来西亚东南亚的教会非常感谢神，我看到他们那些华侨怎么样爱主奉献愿意给出来。那么其他的呢，我告诉你，我在香港生活的不久，但是在我香港生活的时候我亲眼见证九龙城浸信会。我举一个例子，九龙城浸信会比我们的规模大了，当然比我们大大概3到4倍，但是我告诉人均来看他们的奉献是我们的7倍啊。但是今天收入最高的不是香港人啊，是北京啊，但是人家是我们的奉献的7倍。那你说台湾呢，我告诉你，台湾一个很普通的千人教会跟我们一样的奉献通常在我们的5倍以上。汗颜呐、啊！那你说哎呀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的，不是的。你说哎呀我们大陆人就是不奉献的，不是的。因为我看过本地家庭教会，很小很小的家庭教会，百人以下的家庭教会一年奉献超过100万的多的是了。我们呢，那你说人家说、哎、牧师你自己呢，我一定给，而且我按照我的力量，而且我超过我的力量给。但是如果我这么给，我每个礼拜天也这么的给，甚至把我的命这样的放在这里的给，我也要求你们这样的给，不是我们没有能力。所以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很有意思，很好朋友跟我，他就很看不起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他应该看不起他自己，因为他可以按照他100%之1，他只要给他100%之1/100,000，我们教会的财务情况就会发生很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他没有，反倒他在批评我们自己。他在批评谁？他在批评他自己啊！他在批评你，也批评我啊！所以我昨天晚上在网上我睡觉之前我 post 一个，我就引用 John Knox， 改革中加尔文的学生，英国那个Scotland 就是苏格兰最伟大的一个改革宗教改革家，他讲过一句话，讲到我从来不看人的眼色，我也鼓励我自己，我知道我提出这些问题来的时候，我们很多有些弟兄姐妹会对我很反感，没办法，因为我不教导是我的责任。我们很多很多有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按着力量也过着力量，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但是我们今天有太多太多的人，当奉献在你面前传过去的时候，你好像根本没有看过。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消费的预算，但是我们没有考虑过 在神的家，让神的家没有缺粮。我们有想过没有，我们今天用的这个剧场加上我们办公室，我们一年的预算超过500万，要养这个地方我们要超过500万，我们有想过没有，对不对？那这个家不是单单是我的，也是你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有责任的，对不对？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在这个家当中我们有信心尽责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在这里是也鼓励大家，也鼓励大家，我们能不能看到我们在神面前基督的牺牲、基督的摆上、基督的受难，完成这个救赎的拯救的时候，你我对这个救恩是有一个回应的，不是单单跑来这里听个道很开心啊，很开心然后拜拜啊，对不对？然后就拜拜啊，不是这样的。如果这样的话，我告诉你，你来你还不如去看一部电影啊，你还不如看一部电影啊。你如果在这里，你如果对这个家没有责任、没有使命、没有回应的话，你为什么来这里？你还不如在网上听听就好了，对不对？讲的有点重了，但是我相信我讲的是真的事情。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反省。但是基督今天跟你我都在这里有立约啊。新约里面，什么叫新约？新约就是耶稣与所有信靠他的人立约。我告诉你，信靠基督不是我相信了，我告诉你根本不是这个问题，而是什么？我立定心志，让基督的生命来影响我、改变我，我按照他的生命、他的价值观、他的世界观来生活，让我的生命跟上帝的永恒的计划产生关系，这才是信靠耶稣基督啊，这才是十字架的真智慧啊。否则的话呢，我告诉你，我忙的时候我就不用来教会啊，我稍微有点事情，我要砍的事情，所有的事情我第一道要砍掉的就是什么？去教会。在所有的花费当中，我首先砍掉的就是什么？奉献。我在所有的事情当中都不可缺少，可以缺少的就是什么？就是来敬拜神。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可能会说，哎呀，这我真的不要来了，你讲这么重的话我不要再听你，我不是来听你来教训，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实在是有很大的感动。我老实说一句，我这2周3周我的身体非常糟糕，但是我还是撑着来讲道。我的同工可以做见证，我平时这一周我没办法去办公室，我们有一个姊妹要结婚叫我出席我都没有办法，她甚至叫我去录一个东西给她我都没有办法，但是我还是撑在这里。就昨天有同工请我说中午要去吃饭，我说对不起，不要吃饭了。为什么？我觉得我心中还是有一个使命在这里，就是如果我不把我所领受的、所看见的、所挣扎的告诉大家，我就有祸了。但是如果你听了你不回应，你有祸了。如果这真是上帝的旨意，在你生命中的旨意，你不回应你就有祸了。愿主帮助我们。最后，十字架的智慧是什么呢？是圣灵的启示。神启示什么？圣灵启示什么？圣灵启示显明上帝的奥秘。显明上帝怎么样的奥秘呢？就是以十字架的真理为核心的福音的奥秘。为什么圣灵能够显明这福音的奥秘呢？保罗说，因为圣灵参透万事。为什么圣灵能够显明这福音的奥秘呢？因为圣灵知道神的心意，就好像人的灵知道人的心意一样。为什么我们也能够明白这个奥秘呢？因为我领受的是由神来的灵，就能够让我们知道上帝让我们知道的事情，也就是上帝这救赎的奥秘。为什么保罗能够传讲这奥秘呢？因为他用圣灵指教保罗的言语去解释属灵的事情。这就是保罗在刚刚最后这一段所讲的。保罗又说，在罗马书第八章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有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圣灵居然知道我们的心意，圣灵真知知道我们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他都能够替我们祷告。因为什么？因为圣灵是牵察人心的，他也启示给我们上帝在永世当中所设立的奥秘。所以整个新约，当耶稣来的时候，出现了马太、马可、路加跟约翰，分成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写耶稣基督的生平。马太福音是什么？写给犹太人的，说明耶稣是犹太人的王，是世上的王，是来到我们心中的王。马可福音是写给罗马人的，讲到耶稣什么？耶稣是仆人，耶稣是仆人。路加福音是什么？是写给希腊人的，讲到什么？耶稣是人的儿子。约翰福音讲什么？耶稣是什么？神的儿子，是写给世界上所有的人听的。但是写完之后，耶稣什么？就钉十字架，甚至死里复活了之后，就出现了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又称为是圣灵行传。为什么？因为耶稣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开始了圣灵伟大的工作。圣灵伟大工作，所以圣灵的工作又分成使徒行传一章到八节，一章到八章所写的是什么？彼得的工作。所以可以看到是圣灵怎么样急着彼得来传福音。到了第九章一直到二十八章又是什么？保罗的工作，让我们看到圣灵是怎么急着保罗去传扬这福音。而讲完了这些之后呢，就出现了罗马书，一直到整个保罗的十三卷的书信，所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圣灵怎么样急着保罗建立教会，装备教会，造就教会。然后又出现了那个希伯来书，雅各书，又出现了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书到三书、犹大书，这些被称为普通书信。就是上帝不单单急着保罗建立教会，也急着其他的门徒们在建立教会，因为圣灵的工作也透过其他的门徒们的工作显明出来。直到最后出现了启示录，启示录讲的是什么？就是说我是阿尔法，我是 Omega， 我是起始，我是终结，我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吃。所以圣灵的工作到最后就说，哎，耶稣还要再来，耶稣还要再来，那就整本圣经写完了，整本圣经写完了。这就是让我们看到神的工作不单单透过天父启示出来，也通过圣子完成这个救赎，并且透过圣灵来启示这个救赎的计划给我们。而这就是什么？上帝的智慧。而这个上帝的智慧就是人不能够看到的智慧。圣灵的工作很多时候是很普通的，但是也有很多时候人家超自然的。但是若真实圣灵的工作，你透过时间你就会看到，你就会看到上帝的工作。我有一次讲完道下来，有一个人突然跑来上面，很神秘的左看看右看看。你知道中国人就很有意思啊，有个宣教士写中国人，他中国人讲话很有意思啊，他要看看这边那边看看，然后我跟你是不是这样啊？我们都是这样的。他就左看看右看看，然后跟我说，李牧师你知道吧，圣灵跟我讲，我要死了，真是，我最怕的有人就跟我说圣灵跟我讲，然后他说这里有很大的动乱，哇，我怕得不得了。然后他就问我拿了电子邮件，然后发给我写了一大段，有地震啊什么什么。结果我告诉你，这么多时间发生过去之后，几年了，三年了，没有，什么也没发生。他说圣灵跟我讲，很隐秘的哦。我告诉你，很多时候我们当看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要去查验他是不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有的工作是很普通的，但有的时候工作也很特别的。比如说我上周讲到那个老爸爸，他听过很多福音，他甚至于认为基督教是邪教，要找出问题来。但是当牧师替他祷告的时候，他为什么泪就不断的流，不断的流，不断的流？是因为他看到圣灵的工作，他经历了圣灵的工作，他自己的生命被圣灵所改变。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是可以查验的。为什么我们可以查验这是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是知道的，因为什么？圣徒相通啊！我曾经常常说，那个早期教会有一个信经叫使徒信经啊，比尼西亚信经更早的，可能在二世纪的时候已经有了，就是什么叫圣灵相通，就圣徒相通。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常常说我们是同感一灵的，我们是同感一灵的，对不对？是不是圣灵的工作？你知道，我也知道，因为我们是同感一灵的。但是我们不单单是我们之间是同感一灵的，这是横向的，我们跟历世历代的圣徒。所以很多时候我看 Origin 的书的时候，我常常看的是心血澎湃。我看历世历代那些圣徒，特别是 Cappadocia Fathers， 卡巴多西亚 教父的那些著作的时候，我常常有的时候眼泪会冲出来。为什么？因为我跟历世历代的圣徒相同。那么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问题啊？我要讲一个小小的小故事给大家听。你们可以出来了啊，你们不要在后面咳嗽，好像告诉我时间已经到。我讲完这个就下。很有意思啊，感谢主啊，你们可以出来，真的。那有一个香港作家，是我太太喜欢了他几十年的啊，几十年的啊。那他后来去了加拿大，后来也信了主，感谢神了。他的文字现在写得越来越好。那他就描写圣徒相通的话，我是这么看了这段文字，我就明白圣徒相通一个非常比喻，就是一对夫妇在看博物馆，外面开始下雨，突然下雨，他们就买了一把伞打起来的时候，因为冷，所以他们就靠得比较紧。然后呢，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小女孩出现，也在他们伞下稍微要停留一下，也借雨。而这个时候他的描写非常有意思啊，他说我们就更紧了，然后他说紧到那个女的的头都顶住了这个男的的下巴。哎呀，我觉得这个描写非常非常出神。等一会儿这个女孩就看到另外一个单身的男人撑了一个伞，他就跳到那边去躲雨去了啊。当然这个故事里面有很多可以值得你思考的东西啊，有很多。但我在这里要讲的是什么呢？你看到没有，他的描写就是说，他说我就拉得更紧了，拉得更紧了。他的描写不是说，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看小说，男女主角说哎呀我好冷啊，那个男的就说我给你把我的大衣盖上啊，或者是说啊，他没有出生就脱下他的大衣替他盖，已经不用这样的描写方式了，你懂吗？为什么？这个女作家她描写的方式，他是传递了一个神韵，而这个神韵就是说，你心中的灵跟我心中的灵是相通的。我们不要做任何东西，但是我们会靠得更紧。当我们靠得更紧的时候，我们也留出一个空间，留出一个空间给别人，让别人也能够得到这个空间所享受的好处。